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呢？如我们广东话有句话说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乞丐的话呢，我穿上龙袍都不像太子，对吗？因为太子有太子的心态，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那种心态的话，你如何要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人呢？所以上帝第一样要让这一群有奴隶心态的以色列人要开始有这种尊贵的身份，尊贵的心态。什么样东什么的东西使人能够有一个尊贵的心态呢？就是公义，要把公义的观念给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做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把十诫传给以色列人了。那上个礼拜我们把十诫把它分类，大家记得哪三类吗？我给它分了三类。第一类是什么？第一类是什么？最重要的，你不忘记了，我讲都白讲了。启动你的良知嘛，什么东西能够启动我们的良知？神是神，特别是神就在你们中间，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一开始那三条的诫命是哪三条？告诉我。第一，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你们活了400多年，埃及那种泛神论已经根深蒂固的在他们心中，什么东西都可以有神的。但是现在上帝好像抓着他们的肩膀对他们说，如果你不知道谁是真神的，我告诉你，我就是，除了我之外呢再没有别神了。让他知道哪一个是神。跟着呢，不可以为我雕刻偶像。为什么不可以雕刻偶像？我把神的形象雕刻出来有什么不妥？糟糕了，忘了一个。那我以后讲到了，要每一道要讲两三次，才能够打进那个心里头。那为什么不能够为神雕刻一个偶像？对啦。当你一雕刻的时候了，那个神你放哪里？你放哪里？你告诉我。你不是放在神台上，就放在客厅，或者是卧室，或者是厨房，或者是地下室，或者是车库。你总要把那个放一个地方啊。当你放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你能够带着去他去吗？不行。你上课能够带着神像去吗？也不行。神只能够就放在某一个地方，你转身就他就不存在的了。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神的心意是他要住在你的心里。你怎么能够把它 雕刻成一个偶像呢？不行，他一定要住在你的心里。好了，第三题是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意思就是说，你要尊重他，敬畏他。他不是光是一个想法、意念，他是一个有情有性的神。你可以跟他沟通，你甚至可以跟他发怒，因为他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种光是一种意念，他是有情有性的。你要尊重他。所以上帝三条诫命就已经奠定了往后的公义的基础了。那为什么这三条诫这么的重要呢？原来上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呢，把一样东西放在里头，使我们与其他的活物是不同的，称为灵。 这个灵在一个人的心里头，这个灵对什么事情是最渴望最敏锐的呢？哎呀，这个良，有一个良，这个灵里头有一个，我们称它为良知的，它对神特别的敏锐，对公义非常的渴慕。那这个是上帝把它放在我们里头的。但是这个灵非常的脆弱，非常的脆弱。它虽然渴望公义，但是当他面对压力威胁的时候，他就不会坚持公义，他会放弃公义。当他受了一些的哲学所迷惑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就因着利益，因着个人的安全，把公义放弃。这个灵是胆怯的，是软弱的。但是当神一住进他的心里，他马上就有能力，有智慧，而且他靠着神能够在压力底下、威胁底下仍然坚持公义。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杀身成仁啊，那种的意念。所以那三条的诫命一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良知就被启动了，我们的良知就被启动了。然后跟着呢，另外两条是什么？守安息日，孝敬父母。这两条诫命是让我们洁身自爱的，因为懂得休息的人就是懂得爱自己，他懂得爱自己。那一个人怎样去休息啊？老实讲，他一定有神在他里头，他才能够安息啊。耶稣不是说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吗？就算上帝把这个安息日的规条交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安息，你知道吗？他不是叫他六天劳力做你一切的工地，七天就要休息，连你家里的仆婢牛羊都要休息吗？但是当你的心不能够休息的时候，你能够休息吗？当你的心在里头乱，在心里头在不安的时候，你能够休息吗？所以你发现，当我们真的是洁身自爱的时候，一定是跟神有关的，他一定要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才能够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也是这样子，因为父母在某个程度呢，给我们一种观念，我们是 有来源的，你不是石头里面碰出来的，你是有父母生的，那照样你的祖宗从哪儿来啊？从上帝那边来的。你懂得孝敬你的父母，就知道你就懂得我们中国叫什么叫什么归宗啊？对呀，就懂得这种的观念，而且懂得感恩，是吧？懂得感恩，这个是懂洁身自爱，知道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满足的一种心态。如果你没有这一个的话，你怎么到后来的第三个类别就是伸张正义呢？没办法的了。所以你就发现上帝与我们同在是最重要的，因为没神不同在就没有公义可言，你也没有能力去坚持公义，你很容易就妥协的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神在我们中间啊，神给了以色列人十条诫命了，启动他们的良知和公义的那个意识了，但这两样呢都不能够 持久的，不容易持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你说神与我们同在，你看得见他吗？看不见。我们人是活在那个物质的空间里头，我们睁开眼睛所看见的就是物质的东西。神是个灵，我们没有一人看得见他，我哪里知道他与我同在呢？所以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看不见，所以这种的意识啊，不能够持久。而且对罪人来讲呢，甚至是一个逆性的观念。因为犯罪的时候最方便是什么呢？神不在，对吗？神不在的是最方便的。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外国人，我在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在餐馆吃饭了。那我菜来了，我就低头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仰起头来，他就在坐在我对面，他就对我说：“我认为啊，上帝造我们人之后呢，就不应该再管我们，让我们自己来，就有点，他不用自生自灭这个词，就是神啊，你就走开吧，就让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就好了。”他认为神如果这样子做话呢，就最好了。那我的听众我就对他说：“如果神真的如你所说，造了我们人之后就放手啊，让你们人自己来过你们的人生的话，我说这个上帝啊，是最残忍。”最残忍、最恶毒的一位上帝。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人生下来他弱小，没办法保护自己。有一些 小男孩生下来就被卖到当奴隶了，有些小女孩生下来的 小年纪就被卖到那些，哎呀，那个叫什么？妓院的之类的啊。你说那些人不能够保护自己，没有人保护他的那些人，谁来给他们伸冤？那些作奸犯科的那些人，谁来找他来审判他们，来报应他们？有许多人贪污，做了各种的不光明的丑恶的事情，但是他们逍遥法外，享尽了世间所有 的那个方便，到最后寿终正寝。谁去给那些受害的人伸冤？那些作恶的人谁去找他们来承担他们的恶行？只有那一位能够超越时空的神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说，如果神真的是好像把我们人创造，就好像拿那个闹钟调上了法条以后就放在那边 让它自动运转的话，那上帝是这位最残忍的、最恶毒的上帝。所以有良知、有公义，对我们罪人来讲是最不方便的事情。最好是我们没有良知，最好是我们连什么公义的想法都没有，神也不在，那是最方便。你这可是为所欲为。所以对我们罪人来讲，有一个神在我们当中那种意念很难持久，我们必须有一些东西常常提醒我们。然后上帝就用了一个方法，就给以色列人设计了一个会幕。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会幕能够增加我们人对上帝的那种意识呢？上帝同在的那种意识呢？那我们不妨来看看啊。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啊，因为你往后呢，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对你有帮助的。刚才我们主席领我们读那圣经的时候呢， 圣经是从至圣所那边去开始描写出来的。他说那个帐幕做好之后呢，你就把那个约这个柜拿到那个会幕里头这个柜呢叫约柜或者叫法柜，有两个名称的有时候叫约柜有时候叫法柜。然后这个地方呢就称为叫至圣所。然后呢这里呢有一块的从上面垂下来的叫为幔子。幔子出来在中间靠着幔子的有一个香坛。香坛是放那些香烧起来的时候呢有烟雾的那个香味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称为圣所。当祭司进来的时候，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第一，到陈设饼这个地方，那个桌子上面呢，把十二块的饼放在上面，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呢，他要点亮这个灯，每天的来的时候呢，当然第一次的时候点亮，往后的就不是点亮了，往后是什么？加油，看看有没有那个灯需要有然后中间呢就香坛了，在那边烧香路加福音大家读到那个撒加利亚他有机会进圣殿供职的时候呢，他是在香坛的旁边看到那位天使给他报信的就是在这里。好了，进这个圣所的时候呢，有一个门帘，他要穿过那个门帘才能够进去。然后呢门帘对出来就是那个洗濯盘洗濯盆。我常常盆跟盘的读错，对不起啊。然后跟着呢前面就是祭坛了，就在会幕的入口祭坛。所有的祭牲都是在这里献上的。好了，这个就是会幕的简单的家具啊，所有的设计哈。刚才读过这一段呢，我就不再读了好吗？因为我知道我担心我今天又讲得太长我就略过这一段。 OK， 就给大家看一看 我有机会去了以色列，我们都很想知道会幕是怎么样的他们在这个地方叫以拉他，以拉他大概往东走有一段距离，还没进入约旦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他们做了这个 replica， 就是 replica 叫什么？复制品他们都是凭想象的，因为约柜已经没人知道是在哪里原本的版是怎么样不知道了，现在只是凭着圣经里面的记载呢来做这个复制品。这个就是会幕，这里就是门帘，这里就是一个洗濯盆，这个是祭坛。我们去的时候呢，有一个洋人，他专门是在那边打理的，然后给我们介绍，这里就是这个祭坛了。祭坛有四个角，祭司杀了祭牲之后呢，要把血抹在这个坛的四角上面，然后这是坛的上面当时有没有这些铁枝？我相信是没有的了。第一版的时候就没有，但是他们做的时候有些铁枝，就是把祭物啊、火啊、柴啊都在这上面这个就是洗濯盆祭司呢在这边洗手。好了，当祭司准备好了，献完祭就进这个。圣所的右边就是这个陈设饼。陈设饼过来之后呢，就是这个香坛。香坛其实跟那个祭坛很像，就小了很多比较小。然后这边呢就是那个幔子了这边是幔子。那我们现在的人进去的话，好游客一样，就喜欢看什么都看，喜欢摸什么都可以。其实原版可不可以 看的人会怎么样？会死的。只有祭司才能够去搬这些家具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进去就好像哇，开 party 一样啊。然后呢，左边进去就是那个灯台啊。祭司呢，大概是这个模样了。他们要穿上袍，然后袍上面呢，前面有十二颗的宝石，代表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位大祭司的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入至圣所，而且是赎罪日那一天才能够进去的。进去之后呢，就是那个约柜，又称为法柜了啊。法柜的上面啊，这个叫施恩座。就是说上帝在这里，上帝的荣光在这里与祭司见面的了。然后呢，旁两旁就是两个雕刻品，就是基路伯啊，基路伯。那你就问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不要雕刻偶像吗？啊，天使是可以，天使不是神。你可以给他雕刻。好了，那个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约柜里头有三样东西，这两块是什么？法版啊，就是十诫啊，上帝给以色列的十诫都刻在这石板上面。然后跟着这条这根杖是谁的杖啊？是亚伦的杖啊。因为以色列人曾经为了谁能够做祭司当这个问题跟摩西争论，到最后呢，上帝说是你什么都不要争，你十二个支派的每人拿一个支，每个支派拿一个杖插在会幕前面，然后第二天看哪一个杖发芽的，那个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支派来做祭司。结果呢，是哪一个？是亚伦的那个杖，所以呢，就放在这个约柜里头，就表明说谁也不能争了，因为是上帝拣选的。啊，还有小小的一罐装了什么？玛纳，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荡时啊，游荡不能游荡，漂流四十年当中，上帝每天就除了安息日之外，每天从天降下来的东西称为玛纳，给他们吃，养活了他们。就拿了一罐放在这里，啊，你觉得奇怪啊？圣经不是记载吗？以色列人你每天可以早晨去收玛纳，对吧？你不要多收，多收会怎么样啊？会坏掉。但是这一罐玛纳放在这个柜里面，竟然没坏掉啊！所以神就是神，神迹就是神迹。OK， 叫以色列人啊，记得上帝的作为都在这里。所以你发现呢，整个那个约柜的设计啊，会幕的设计啊，没有偶像，没有偶像，反而很多意思在里头。那我回转给你看一看的，我回转给他来看一看这个啊，这个意思啊，这个会幕入口向东。进来的人献祭物，祭坛在这里，然后祭司每天要在这个坛上面一早一晚要献上两只的羊羔。好了，进来之后呢，献祭了，他要在这边洗手，然后进来供职。供职的时候呢，他要放橙色饼跟那个灯，要添灯油啊，就点亮之类的，然后有香炉，意思就是说，你进到神的地方， 里头有什么呢？有饼，有光，也有香炉。那香坛是等一下我解释是什么，起码两样。进来的时候呢，耶稣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呢，耶稣也说我是世界的什么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哇，这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然后在这里香坛，香坛是代表一种祷告，我们的声音，我们向神表达的心意好像香一样升到上帝的面前，是上帝所喜悦的。然后进来呢，幔子啊，这个幔子呢后来不是裂开吗？什么时候裂开啊？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裂开。哦，上十字架，对不对？上十字架的时候裂开，就表示从此之后呢，人与神之间再没有隔阂了，可以直接进来了。但是旧约的时代呢，耶稣还没来的嘛，所以这个幔子还在隔着的。进来就是上帝跟人所立的约，约是不能够更改的。这里有一个座称为施恩座，就上帝向来寻找他的人施恩的地方，这完全是有意义在里头的啊。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一切做完之后，上帝有告诉我们这个会幕在当中有什么意思，是上帝亲口说的，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是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哈，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摆明了，说得清清楚楚了，会幕的作用是要让以色列人亲眼看见，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会幕就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了，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啊，是一个你可以来求问神的地方。因为当你来到那个会幕的时候呢，里头有祭司，然后呢，摩西、亚伦也在会幕的旁边。有什么问题你想来问的话呢，这个是你来求问神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不明白，律法有什么不明白，你来问吧。然后呢，一个献祭的地方，那以色列人有很多种，有好多祭的，大部分的可以简单的分类吧，就是赎罪的祭，还有呢就是平安祭，就是这 两大类。赎罪祭就是说你犯了罪的话，你觉得心里面有那种的愧疚，你想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献一个将称为赎罪祭的，做出了什么事情啊，就可以来。那如果我们按照圣经那种的教导的话呢，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做错了事情？做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你当你知道之后呢，你是有罪的，那你怎么办呢？杀一只羊啊，献一只斑鸠啊， 什么叫斑鸠啊，鸟啊之类的，你就看你的经济能力了，就现。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活在那个年代，你一天要献多少的？你会献多少？啊？你犯一次罪，就献一只羊，或者是一只斑鸠的，你一天要献几颗？本来是可以每天献一只羊的，后来呢，不行了，没有了，斑鸠了，再过来，斑鸠都没了，你怎么办？那所以你就发现了，我们又来到一个道德上面的那个，也不能说是，反正是来到一个为难的地方，你到底一天要献多少的羊或者多少的斑鸠？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当你那天公职的话，那个祭坛不是血流成河吗？啊，我相信当祭司的心里面也难受啊！我天天看着这么多的牲畜的流血，难道你不厌烦吗？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其实那群当祭司的都会想说：神啊，我们能够能不能够有一天有一个有效的祭，先一次，然后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上帝也有一个节日来预言将来有一次会这样子，就是每年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赎罪日，每年的七月十号，应当是七月十号啊，赎罪日，那一日是为全以色列国所有的居民来献一个赎罪祭的。那不管怎么样，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会幕呢，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生活里头的中心，因为你有什么的罪，有什么的不洁，都来这边解决。有没有人像我们现在教会啊？当然没有会幕那么忙，一个礼拜才来一次。但是不管怎么样，教会已经开始成为你生活里头的中心一个部分。我看那些美国那些西部片啊，讲他们从东部过来西部的时候，怎么样建立城市，建立那个小城镇的。原来他们一来的时候呢，来到一个地方啊，我们要在这里定居了，定下来了。他们第一个建的是什么？教堂，所有的人合力建立一个教堂，然后从那个教堂之外呢，就开始分了。这里东边、西边的啊，就开始做他的那些其他的房屋的布局了。反正这个就是整个社区的中心，所以会幕呢也成为以色列人的活那个生活的中心。当时以色列人大概多少人呢？是估计大概有200万人，200万人为这一个中心，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了，对吧？200万人真正一个社会的中心。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寻求地方、寻求公义的地方。有什么案件解决不了的，就带来会幕当中。上帝要为这个解不了的事情呢，来祷告上帝，叫上帝来评审。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寻求公义的地方了。好了，还有 所以以色列人天天都要仰望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刚才主席领我们的读那段圣经不是说吗？这个会幕之上有什么东西啊？有云彩，嗯，有云彩。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做什么？要起誓，要前行了，所以要马上要收拾那些家具啊，拆帐篷啊，然后忙了一番，然后就跟着就那个云彩就走了。好了，当起来的时候，云彩没有收上去呢，就不动了。所以你每天都要来看一看那个会幕，注意这个会幕上面有没有云彩。有的，那就今天在这边定居；没有呢，升上去了，收拾，要启程。有时候停几天，有时候停一个月，甚至有时候停一年，甚至一年多、两三年都可以。但是你每天就要去看这个会幕上面有没有云彩。每逢那个云彩呢，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人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所以前行也好，安营也好，都是看。然后上帝还有一条命令给他们，每个人在你的器具当中要准备一把锹子，锹子就是那个小小一个小小的铲子，做什么？哦，念敲啊，对不起，我有边读边做什么的？就是你要去方便的时候，那方不方便是另外一回事，就你这方便的时候用来盖的，用土把你的粪便盖住。为什么？记住上帝说怎么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营中行走，你给他踩到，给他踩到，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所以你都发现，上帝做了很多事情，就是要提醒，提醒又再提醒，提醒神他们什么？神在他们中间，神在他们中间。可以说啊，整本圣经就好像要啊。让我们用尽各种的方法去记得你的神就在你的中间，你虽然看不见他，其实他是在的。用各种的方式让我们记得，甚至主耶稣都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们呢也在我里面。甚至耶稣对给他们命令，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好像我遵守了父的命令。有没有记错啊？人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你没有发觉到，耶稣要离别之前，教导门徒这么多的道理的时候，他好像只有一个用意，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然后他也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换句话说，神在哪里？ 都在我们里面。因为当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灵就不再是一个忧伤胆怯的灵，对公义敢站立，对着恶的势力敢于坚持公义。因为上帝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群人。你以为上帝 照你照我进入天国是成为一群胆怯放弃公义的人吗？不是，他要我们成为一群勇敢坚持公义的人。所以没错，我们在地上会遇到相当多的挫折、引诱、逼迫，但是这一切都训练我们记得我们的神就在我们心里。你不要怕，那住在你们里面的比住在外面的大更大，所以不用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这个意念，这个伟大的意念，就是你竟然，你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独一的真神，万神之神的，竟然住在我们里面，也乐意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祈求的呢？我们还有什么的宝贝呢？你就是我们最大的宝贝。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阿门。好。